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是小贝，
我是贝玉啊，我是贝玉，
你是贝玉东的大哥朱恩蒙，哎，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这个朱恩蒙大爷，我们在看这个有名的这个历史剧的桥段呢，有一个叫做提营救父啊，
提营那个字是这样念吗？
是啊，听说是这样念，大家都这么念，我们就跟着念， 好不好？
提营救父，提营是男生是女生？
提营当然就是一个女生嘛，她为了要救，哎，会去救爸爸的都是女生，好不好？
对对对对，
对不对？这个儿子呢，这个爸爸要是出什么事情，就让他挂了吧，对不对？他爸爸挂了之后，他就可以开始掌权了，对不对？人家理解这样，哎，提营救父的时候，这个桥段通常是这样：青天道老爷在巡视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民女啊，很可怜啊，这个上告无门嘛，所以只好拦轿，来告诉这个青天大老爷，我的冤情你要帮我洗刷。想不到我们圣经里面呢，也出现过这样的人物，
谁啊？
叫保罗嘛，因为保罗受了冤屈，他就要去上告该杀啊，马上王牌拉出来，就是到。我去经理去上告该杀，这样子你们谁要是对我怎么样，我好歹是罗马公民啊，我当然可以好好的投诉一番，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惹我。
哎，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听不习惯，这个和合本圣经把凯撒翻成该撒，该杀也是对了。这个事情要是能够讲清楚的话，能够让我们明白保罗为什么要上告尼禄。假如尼禄的名声这么坏，我们现在才在讲头一部分。尼禄，我们一般人对他的想象呢，这个不但内容上有错，而时间上也大有问题。
哦，所以这蒙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尼禄的这一位罗马皇帝呢，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看到一些文献，好像都是说，就是他来开始的大大的迫害基督徒。你说事情或许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就对了。
对呀，你看你现在看历史人物，你是看后世对他评断的一句话。这句话哪怕是对的，那可是这个历史人物做皇帝，他可能做了5年，做了10年，他从哪一年开始有这样的状况，你都不晓得。你以为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清楚的事情，保罗在上告他的时候，尼禄没有在压迫基督徒，其他的皇帝也没有在压迫基督徒，比如说被尼禄的妈妈暗算掉的这个叫什么格老六，的确有文字记载下来啊，他写信给埃及说，你们那个埃及人犹太人呢要和平相处。
这罗马皇帝对他统治地方的这些民间信仰啦、宗教啊，其实是放任尊重的方式，
不是因为他开明，而是因为他奸诈。他聪明，从那个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知道，控制老百姓最有用的工具是用他们自己的迷信，用他们自己的宗教。那不如说罗马人自己没有迷信啊，比起许多其他的民族，罗马人是实际的多了。
对，罗马人很实际。
要不然他就不会把自己的皇帝封成个神嘛，因为明明是开玩笑。
那皇帝封成神，这样叫实际吗？这不是根本就把人家当呆子看吗？
就是把人家当呆子看是一件最实际的事情。对吧？
蒙哥的底牌露出来，原来是这个东西啊！
奥古斯都死了，马上被封神，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嘛。为什么要把他封神？因为百姓既然这么爱他，把他封神就可以又多了一条统治的工具嘛。
哦，继续歌颂下去。
对，而且他的后人，这个血缘呢，只要有爱奥古斯都血缘的，那元老院拿他没办法了。
哦，那你这样不就跟这个什么日本天皇啊，这个意思有点一样吗？
不用看日本，你光看英国女王。这欧洲这些国家还有多少留着他的王的？你看看，
他
留着王干什么？
哦，都是他们的皇家的血裔就对了。嗯，
我们中国人就想不通了。
嗯，
民国建立就把末代皇帝叫啥名字来着？
叫溥仪。嗯，
就把他废掉算了嘛。
哦，
你怎么会还留个王在那？这个王明明是没有权利的，为什么要留在那里呢？你看欧洲有多少国家在养这个王，留这个王？
哦，你这样讲起来的话，中国人对他们前朝的这个余孽算是比较狠一点就对了。反正呢，你这个改朝换姓啊，对不对？从姓氏既然都改变了，那你的后人我干嘛还要再封你什么王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做坏事完全赶不上这些意大利人，这个权术的手段呢，我们看得太黑白分明。
嗯，
对，你不晓得留着这个王对你管理老百姓有好处。
哎呦，这样子讲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对呀，是不是？当初你看，只要好好的，你说这些所谓的清朝其实就是女真人嘛，对不对？这女真人把汉人给灭了之后，应该其实要对汉人各个这些皇族应该好好的分封他们，还尊称他们，不要追杀嘛。哎，你追杀了之后，就变成大家都要反清复明了。哎，
这阁老丢啊，就是一路母亲的这个丈夫，也是他的叔叔，算是一路的叔公。为什么会被推上来做皇帝呢？就是因为这个元老院呢、御林军呢，把他前面那个坏皇帝给暗杀了之后，老百姓不满意，我们还是要凯撒的后人来做。
但母亲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电影里面那种女杀手啊。嗯，
哎，不是跟你讲过，他母亲要特别做节目，这咱们什么武则天、慈禧太后全比不上他。
嗯，是这个叫尼禄的妈。嗯，
尼妈，对，那尼妈很厉害的。
这么厉害，
所有的东西他是看全局。嗯，这个罗马城啊，嗯，是权术倾轧、阴谋暗杀，最黑暗的政治舞台，是几百年下来，那是一个温床，那是一个实验室，那里边所有的人上上下下，对于这条东西那是太熟悉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意大利的黑手党至今还是混帮派的老大？
哦，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啊。
对，一方面呢，他们内部在自相残杀，可是一方面呢，他又需要用留住什么人，去掉什么人，你需要顾全大局，你杀得太狠一下，你自己倒了，这是一定的。你看很多这个黑手党的电影就是这样。
对啊，你即使你那对手的阵营，对不对？哎，人家也是一个大帮派，你把人家老大干掉的话，你不要把他整个帮灭掉，你要扶植他下面一个小弟上来。哎，
阁老丢这个人呢，照说是最不起眼的，
哦，
啊，他又结巴，看起来是其貌不扬。
这个就是生存的哲学啊！哎，在这种众多的皇子啊，对不对？哎，在这么多众血缘都有机会当中，你这种很木讷、看起来很懦弱、草包一个这样，反而常常会却凭众选啊。上面有权力人觉得你比较好控制、好管，所以就把你拉拔上来。
当初御林军动手把这个皇室的血缘是斩草除根，你以为他要杀光，他们却把他扶成皇帝。为什么？因为觉得这个人好控制。
对，
意大利人的政策是这样，他推出来的一个人呢，你看见了，他背后谁把他推出来你看不见，以及推出来为什么你看不见。
嗯，
被推出来的人他们认为好操纵，那结果适得其反。没想到他这个结巴的叔叔啊，阁老丢呢，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有权术的一个人，而且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
哎呦，
阁老丢一上位呢，就把尼禄和他的妈妈就从海岛上，
哎，忽然让我想到那很像李登辉上来之后自己把国民党给毁了那种感觉。哎呀，
嗯，好了，你是少讲几句。
真的是这个李登辉这种是四百年台湾人才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奇才啊。
哎，好了好了，李登辉过去还不到四十年就出了小辈，可以不可以？那你跟圣经对照起来看啊，把尼禄的妈妈放逐到海岛上去，这个残忍的尼禄的母舅啊，只做了四年的皇帝，大概是从公元37到41年。在他做皇帝以先呢，可能两三年吧，保罗已经遇见主，从一个逼迫神的人呢，变成外邦人的使徒。那再往前，很出名的安提阿教会是在保罗归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曾经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先知叫雅加布到了安提阿，对他们说， 将有饥荒。然后圣经说到了格老丢年间，这个饥荒果然发生了，表示这个预言呢、应该是格老底上任以前就说的预言。那刚才说过，格老底上任是公元以后41年，古罗马的历史好多地方都记载到格老底年间这一次的大饥荒啊、那个时候格老丢出征英国，正在想借着军事的扩张来巩固自己的声望和势力啊。这个饥荒大概是他上任以后5-6年之内发生的，饥荒很大，所以以后保罗他们才会在各外邦教会啊，告诉他们说，你要接济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的圣徒啊。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大概知道？因为你得晓得啊，直到那时候为止，罗马可能根本就没有基督徒，而格老丢下令叫亚居拉、百居拉他们这些犹太人离开罗马，也可能跟基督徒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福音有没有传到罗马都成问题。
对呀、
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基督徒在罗马到底有多少人，他是不是一个势力？
对，这个到这个您这个要讲清楚，因为感觉上好像那个时候在罗马已经有一大批的基督徒，所以罗马住在罗马居民觉得岌岌可危，这是一个反动的势力，所以要来对付他们，是不是这样？
根本就不是这样。那什么时候保罗这个外邦教会的系统才在罗马有基地，也就是说罗马才有基督徒？如果把圣经的历史和我们知道的罗马皇帝的历史对在一起看的话，那十之八九是尼禄登基以后罗马才开始有教会。怎么知道？因为第一，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被压迫四散，向犹太人传福音到哪里为止呢？只走到安提阿为止，就是土耳其叙利亚的边境那个地，这是圣经明讲的。第二，以后福音再往西传，传过土耳其、希腊半岛，甚至罗马，那都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做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在希腊半岛第一次传道结束了，到了以弗所，把百居拉、亚基拉留在以弗所，大概那个时候尼禄登基。而罗马教会后来是亚基拉、百居拉他们回到罗马才开始的。这样我们就晓得基督徒在罗马的时间其实离尼禄做皇帝的时间还要短。但既然这样，怎么突然尼禄后来真的就压迫基督徒？那是跟罗马大火有关系。不过这个有关系呢，他也不是说马上烧了火他就说是基督徒放的，不是这样子。
哦，不是马上找一个，我的印象以前读文献上面是这样讲，为了要陷害基督徒啊，把这个大火嫁祸给当时在罗马的一些基督徒啊。
你想要陷害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对你有威胁你才会去陷害。
对呀、还要陷害还要放大火烧，会不会代价也太大了一点？
因为这个大火不但是烧了3/4的罗马，6天6夜这样烧下来，而且连神庙也烧了，赛马场都烧了。
哦，对呀、所以这个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是啊，这事情不对的。那个时候罗马人对这个所谓基督徒的印象是什么？跟犹太人有什么区别？他根本就搞不清楚。罗马人更不会去注意你这样一群人，尤其所有罗马的宗教。我们在这讲那个罗马皇帝的裸体像的时候已经讲了，希腊人要是运动员的话呢，他们会给你做一个裸像，就显示你的肌肉之美。
哦，对，那这个对，希腊人那这个奥林匹克嘛，奥林匹克的精神。
所以我们到今天还有那些奥林匹克的小的雕像。
对呀，那我们那个特别那个男人的这个那个肌肉啊。哦，在这个展现上面其实相当的富有美感。
但是他那个时候至少做人还做得比较实际，到罗马人他开始做这些像，说那每一个人都是像这个叫做什么阿诺哥一样，对吧？希腊人他们的神就是裸体的。
对呀、
希腊女神是裸体的，男神是裸体的。为什么？因为希腊的神是淫乱的神。
对呀、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们那个啊，什么维纳斯啦、对不对？然后这些天神都天天好像这边没事喝酒胡搞瞎搞这样。
保罗在希腊传福音的时候，哥林多人那个地方的风俗的败坏，就是他们所谓的神庙就是大妓院，这个我们今天都晓得的事情。那罗马人呢， 他们这个雕刻的工匠从希腊来，雕刻的传统也是从希腊来。罗马皇帝要变成神，他是裸体的。
哦，就要跟他们这个希腊的神一样，归为一类。
因为神是裸体的。
哦，
那这是他们对于神的概念。这个神是非常强壮的，有很大的这个性功能，非常淫乱，是自相残杀，打来打去永远打不完的，这个叫做神。
嗯，那难怪我们都当不了神了、啊、哎，我们真的做成雕像的话大家都不能看、嗯、
是靠肉体夸胜，是像英雄类的人物。
哎，对啊，所以为什么那些雕像每个身材都那么好，我看有美化，
就跟韩国的俊男美女一样，那加工改造过的。
嗯，
像我们确实知道这个格老丢不是一个什么英俊魁梧的人。
哦，他也有雕像，
每一个都有了。哎呀，
嗯、是，
你要看他们的解剖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很多都是做出来的。嗯、
对呀、
啊，你要想一想，当时在罗马人，就算他们听说犹太人里面有一些人叫做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他们是信什么东西的？
他们搞得清楚吗？
没办法想象，这个叫做神啊，
看不见摸不着，
不是那个问题
啊，不是，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犯。
哦，你是说耶稣基督这个部分？哦，
对啊、嗯、而且这些信徒呢会吃他们这个所谓的神的肉，还会去喝他的血。
哦，这个守主守圣餐的这个
偷偷摸摸的聚在一起、
嗯、看起来像神秘组织啊。
这东西恶心惹人厌，也不拜这个凯撒神，你晓得吗？对罗马人来讲，对当时的文化来讲，这东西、嗯根本是太荒唐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对他们有威胁的。要保罗要上诉到该撒去找尼禄的时候，罗马城根本有几个基督徒成问题，大概就是百基拉、亚居拉，他们后来从以弗所回到罗马去，因为他们是回到那里去、嗯、只是罗马一烧了之后呢，尼禄有很好的都市计划，这东西需要钱呢、啊、他就开始课税，课税还不算呢、啊、他把大约四分之一的罗马呢留下来给他自己盖皇宫。
哦，所以你说这把火是他自己放的就对了？
这把火不是他自己放的。
那到底是谁放的？
不知道，他们罗马自己的史家人认为就是一个意外事件，只是一旦烧完了之后呢，你这个都市要重新建设、
哎、那发生事情不是要找一个戴罪羔羊吗？
不一定，不是，你只要处理得好，谁要你戴罪羔羊？什么时候有戴罪羔羊的必要？那就是尼禄忘记一件事情，他一直有点这个问题，他老认为自己在老百姓的心里面是很没问题，不晓得这个老百姓民心呢说变就变。你现在把四分之一的土地拿下来给自己盖了一个皇宫，这个皇宫叫做金宫 Golden Palace、
哦、
规模之大，那个气象之宏伟，罗马人都没见过的。
嗯，
他有个大水池，人工湖，还会自己雕了一个100尺高的像。
嗯，
他有一个旋转的饭厅啊，大饭厅。
哦，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工艺技术。
他们会做的东西可多了。嗯、罗马人可以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不停的这样引、嗯。这整个金宫啊，金屋子的建筑超过前面一切的皇帝。
哦、
嗯，里面是豪华奢侈的不得了。
酒池肉林
的、啊、那不是这个话其实是不准的，因为他不只是给自己用啊，他那个规模是大到要把罗马全城的人可以放进来开 block party。 嘿嘿，那他还有一个德政，就是替全罗马公众建这个洗澡池啊。以前洗澡池呢都是贵族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从他开始呢，无分贵贱，大家脱得光光在一起洗澡，就老百姓很喜欢他的。里面的艺术品呢，直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艺术家还要挂到这个尼禄宫殿的屋顶上下来研究他们怎么弄的。你说这梵蒂冈为什么在画的顶上的壁画，那都是从那里来的。
哦，原来
里面
哦，就是
尼禄是一个非常有艺术修养的人。
美国也很多，现在很多建筑你去看了、啊，它也是很多啊，这个壁画就是画在那个屋顶，圆圆的屋顶的里面、
啊。是啊，尼禄、啊
哎、
那时候就是搞这个东西。
哎，那个是那我觉得很难的，那个时候做画的人怎么画、啊？
就是悬上去、
哎，
上面很危险的。
但是他画的时候还很不容易，因为他画是要人家站在下面往上看，
就他脖子要好。我跟你讲，那一群人都是好脖子，哦、就金无压脖就从这里来。那个时候就讲说是最难的一种技术了，因为你要在底下先打好了稿子啊，然后一块一块的切下来，背后敷上这个石膏之类的东西， 反贴在上面，弄出痕迹来。这都是你的徒弟在做的，然后完稿是大师做的，那个颜色要从底下掉上去。你必须把握在几个小时之内的时间，把你那一片都涂完，一面画一面颜色都滴得你满脸都是。所以据说米开朗基罗是最恨这种事儿，他认为人家他画这个东西是一种处罚。反正尼禄这样做的时候呢，反对他的这些贵族啊、元老院的人呢、啊，那就开始了。
哦，你等于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太奢华。
因为造这些东西，那经费是不得了。以前的罗马皇帝要花钱去征服的国家，去掳掠。尼禄是不会打仗的，而且前面讲尼禄开始收税，他收税和奥巴马的主张一样，是抽富人税。那你得罪的对象当然是罗马的权贵啊，有势力的家族。于是他的敌人就开始散播谣言了，说这把大火啊，其实就是尼禄自己放，他把罗马烧光了啊，预备另盖皇宫。那怎么办？
哦，是这样来的哦。
哎呀，这尼禄一听到这个事情，他也很聪明。那这时候他需要找一个代罪羊了，不是因为烧火需要代罪羊，罗马常常烧火，这场火比较大就是了。而是重建的时候有问题了。
哦，
你看休斯顿重建。现在水灾啊，这个那个，那你等到下一件事情是什么？隔不了几年，一定会有什么贪污案啊，经费没用在对的事情。
哦，你说这个就会这样，我说的也是，中央拨款下来，对不对？到底有几成是那真的用到刀口上？
最后呢，尼禄就盖自己这个宫，找一个代罪羊，谁是最好的代罪羊？
哦，
最无关紧要的人，老百姓看不起的人，
哦、
本来
就
人家觉得他偷偷摸摸的，不知道他搞什么东西的人，又没有任何的势力，也不会得罪任何人。基督徒啊，他们是干什么？第一，我刚才讲过了，他们把罪犯当成一个神，很龌龊，他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尤其他们的教导里面还有一件事情
啊，还有教导，
这个世界将会被火焚烧。
哦，他用这一段，
对，所以这下子呢，不但尼禄找到代罪羊，老百姓也民心大快。
哦，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了，对不对？
那但是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罗马被软禁。《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到了最后，保罗在那个关他的地方，
对
呀、啊，在那个住的地方，
讲到两年呢。
对，来的人都接待，并没有人禁止，并没有人禁止，
对,、啊好好
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就是你读到这些话，怎么又去听那些奇奇怪怪的历史说法？好像基督徒在罗马受逼迫，没有人禁止。
那是年代的问题嘛，那个时候没事，后来有事了嘛，是不是？
这就是我讲的，到底怎么个后来有事法？所以尼禄一说这事儿，他把基督徒一抓，那就是钉十字架，把他弄在花园里面当火炬。那这也不是只对基督徒才这样，他们当初对战犯、对俘虏，常常都这么搞的，
嗯，
对吧？那保罗有没有被抓？他肯定就被抓，他是头头嘛，
嗯，
对不对？那整个罗马那个教会的人肯定就大遭逼迫了。
哦，所以这样讲起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一场罗马的大火，其实那个时候保罗也在其中吗？
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因为他是尼禄还没有烧火之前他就已经到了。圣经讲他到了那个地方了。
其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因为这保罗也在那边编织帐篷边维生，对不对？晚上，晚上
谁说保罗到罗马还在织帐篷的？
哦，包括那织帐篷之前的事哦。
他织帐篷只有在以弗所织帐篷，他在希腊半岛。
雅居拉他们不是一票人在那边？
对，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待了多久？一年零六个月，在帖撒罗尼迦，他被人家打，被人家杀，被人家追，他带着帐篷跑嘛。
对。
然后他自己在书信里面讲的很清楚，我有缺乏的时候，是马其顿的人、腓立比的人来供给我。那个时候保罗根本就不可能以织帐篷为生，逃得太厉害，打得太厉害。他什么时候所谓的代职传道？那就是在以弗所那三年半。
没有，我是在想说织帐篷有时候晚上也要织，所以点着火弄，就不小心呢烧到了，然后帐篷整个起火这样啊。
反正保罗那个时候就在里面就遇难了，他到底怎么死其实没有人知道，还需要去审问他。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他是罗马人，要不然那些基督徒是一片就这样被抓的抓，被杀的杀，对不对？
哦就是、
能逃的就逃。
哦，就是赖到他们头上这件事情。
那肯定是一片混乱的，恐怕比我们的节目还要混乱啊！但是小贝，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交代的差不多了啊。尼禄如果是这样一个残害基督徒的皇帝，那为什么保罗会要去上告他？这其中的原因、来龙去脉， 大概怎么回事啊？先跟听众朋友谈到这里，下回再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